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进入新的月份，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时间飞逝呢？金宁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我们就又过了一个月，再转眼间今年又要过去。一般我们都会在年初的时候立下今年的目标，到了现在，不知道你的进展如何呢？这个目标跟你的梦想有关吗？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本书籍，让我们更多的探索目标跟梦想。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简称《黄金阶梯》，这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主题书籍。上一周我们登上了第11个阶梯，真正的动机发自内心。知道动机是激发我们行动的重要因素，好的动机可以驱使我们往前迈进，但是动机也要建立在可以执行的目标上。所以今天金宁要和您踏上的第12个台阶是，目标是有底线的梦想。动机加上目标，不仅是人类力量最大的来源，也是一切成功的种子。当我们用目标加上动机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阻止我们。不论大小的成就，都是由点燃目标开始，加上以动机为主的燃料。目标包围了我们的一生，也是我们所能够拥有最有效的自我激发要素。我们所立定的目标跟我们动机的深度，也将决定我们这一生要成就什么。成功是可贵目标的渐进成就。成功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经由计划产生。心理学家菲尔德曾经研究过太空人、世界一流的运动家、科学家、发明家、商业领袖、其他的高成就者。他的研究发现，每种形式的成功都由一个任务开始，也就是伴随着强烈欲望的一个特殊的目标。目标一直是人类历史中每一项成就的起步点，步骤永远都是一样的。一个梦想成为一个目标，目标成为一项成就。没有目标活着就像是没有目的地的旅行。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儿，你或许会在某一处停下来，而且任何路径都会让你莫名其妙地停下来。虽然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但是上百万的人却是停在莫须有之地。他们似乎并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不论一个人的年纪或者是境况如何，一件简单的事就可以改变他生命的路程，那就是有一套清楚界定的目标。设定目标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目标可以在许多层面丰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第一，目标帮助我们学习对自己负责任。现役的 NBA 篮球明星史蒂芬·科瑞曾经说，最糟糕的失败方式就是抛弃让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质，只因为忙着成为别人。在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找到力量，那才是你的超能力。 目标帮助我们管理自己的人生，不会随从，不会盲从，也不会在人生中漂流，我们会走向完成雄心的道路。第二，目标给我们方向。目标是让我们知道目的地在哪儿，当我们知道往哪儿去，我们就更可能抵达到那里。第三，目标赋予了人生的意义。心理学家法兰克曾经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恐怖，他看到各种非人道的景象，但是他发现，同样面对被剥夺、被羞辱、被欺压的处境，那些能够存活下来或者仍旧保持积极心态的人，并不一定是身体健壮的人，而是那些对人生充满意义跟盼望的人。目标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目的，让我们清楚要什么，人生才会更有意义。我们不只是一天复一天的活着，我们的目标给我们理由开始真实的活着。第四，目标让我们可以在执行的过程中增添乐趣，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和别人比较，专注在每一个设立的目标上。史蒂芬·科瑞虽然是当红的篮球明星，但他并不是竞争激烈的美国职篮中最强壮、最快速、运动能力最好的篮球员。他发现，如果你环顾四周，很容易会看见处在不同进程的人，他们可能年纪比你大，也可能比你小，或者是处在不同成长阶段，但是你却拿自己的进度去跟他们比较。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事才会抵达现在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跟别人比较只会带来一种错误的优越感或者是自卑感，两者都不能够给史蒂芬·科瑞前进的燃料。所以史蒂芬·科瑞选择只跟自己比，设立目标，思想下一个挑战自己去突破的极限是什么。在这样的目标过程中，他也不忘在其中增添趣味性。比如说，每一次篮球训练结束之后，史蒂芬·科瑞会做一个投篮游戏，要在三分线上的五个位置投篮，从底角开始，前两投随便你丢，不论有没有投进都好，但是从第三颗球开始就必须一直投到失手为止。他会尝试在五个点都累积到50球，这无形中也提供了一种追踪每日近况的具体衡量，使他成为自己的问责伙伴。他发现感受固然重要，但是数据才能够量化、激励跟审视自己目前所在的位置。而且史蒂芬·科瑞也知道，对他来说，在每一次职业篮球赛季里，一开始先不要试图赢下整个赛季，先赢一周就好。而且这不是指每一场都赢的意思。举例来说，一周有3场比赛，他们就专心拿下其中的2场，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拥有胜多败少的一周。这种小小胜利会在篮球赛季的艰苦时期为他们创造激励跟欢庆的时刻。当史蒂芬·科瑞跟球队的队员们把注意力先放在这样的小目标，保持一场打一场的心态，会让他们在一次追逐一个小目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做到在最高层级获胜所需要的所有细节。他们靠着不谈论夺冠来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们纯粹享受日日变好的过程。如今在史蒂芬·科瑞跟球员的努力下，他们所在的勇士队已经拿到了4次的总冠军赛。在所有社会疾病中，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就是厌世，而目标就是解药。当你有值得兴奋的事情要做，你怎么可能会感到厌世呢？目标使我们的人生更有趣、更享受，也更有挑战性。出生在19世纪的哥哥维尔伯莱特跟弟弟奥维尔莱特，从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时常鼓励他们要独立思考、追求兴趣。有一天，莱特兄弟的父亲带了一个礼物给他们，一架以橡皮筋为动力的玩具直升机，外观好像是竹蜻蜓，可以连续飞翔在空中。这个玩具让当时11岁的哥哥跟7岁的弟弟觉得非常的有趣，同时也在心中埋下了飞行的梦想种子。1896年的某一天，两兄弟在报纸上看见了德国滑翔机之王奥托·里林塔尔在测试滑翔机的时候不幸坠落身亡的报道。里林塔尔为着飞行献身的热诚让莱特兄弟非常的感动，于是决定重拾儿时的飞行梦。 但是当他们有了这个梦想，并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而是一个有循序渐进的目标设立以及钻研实践。首先，他们大量阅读跟飞行有关的杂志刊物。莱特兄弟研读了许多飞行相关的刊物之后发现，当时多数的飞行装置都缺乏控制系统，所以只要遇到强风来袭就没有办法维持平衡。所以莱特兄弟开始思考如何控制飞机。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跟构思之后，他们设计出了一种如同现在飞机副翼的装置，副手的副，羽翼的翼，使得翼尖能够随着风吹的方向弯曲，用此来维持机翼跟机身的平衡。经过多次的试飞实验，也证实了这样的装置的确能够有效的控制飞行器。为了能够设计出合适的机翼形状，莱特兄弟利用了风扇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风洞，利用它一次又一次的测试不同的形状、大小、材质的机翼，终于在1902年做出他们第三架滑翔机。这架滑翔机不仅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更关键的是飞行员能够透过滑翔机机身上的升降度、副翼以及直翼尾、羽翼的翼来控制机体转向、垂降，让飞机在风中也能够稳定的飞行。成功找到控制飞行器的方法之后，莱特兄弟飞行梦的最后一步就是在机身安装能够提供动力的发动机。与合作伙伴的协助下，弟弟奥维尔亲自设计了一款汽油发动机作为飞行者一号的动力来源。飞行者一号也因此成为了全球第一架配有动力装置的飞行器。1903年的12月17日，奥维尔在哥哥的陪伴下，在凯蒂霍克这个地方驾驶飞行者一号。虽然第一次的航程仅持续了12秒，也只不过前行了37公尺，但已经让这台史上第一台可以控制比空气重而且配有动力装置的飞机在人类航空历史上留下了记录。所以要和您分享的第五个是目标带来成就。目标胜过所有的一切，帮助我们发挥自己的潜能。设定目标帮助我们看出什么是可能的。每一个成功的步骤都会建立信心，每一个完成的目标都会帮助我们看见更多的可能，导向新的目标，还有更多的成功。这让金宁想到旧约圣经中一个人物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约瑟。约瑟本来是父亲最宠爱的小儿子，可是受到其他哥哥的嫉妒，于是某一天哥哥们用计把约瑟卖给了商人。约瑟被带到埃及，成为了护卫长波提乏的奴仆。当时约瑟不过17岁而已。约瑟虽然年轻，但他在波提乏家中立定心志，不因环境而妥协。目标帮助约瑟学习对自己负责任。约瑟很快设立了目标，要认真努力工作。确实，波提乏看见交办给约瑟的事他都做得很好，于是派他管理家务，甚至把一切所有的都交给约瑟管理。约瑟在波提乏家中获得重视以及相应的权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忘记他的本分，没有因此忘记他的责任。所以当波提乏的妻子诱惑约瑟的时候，约瑟说，我怎能做大恶得罪神呢？这是约瑟对神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具体表现。目标给约瑟方向。这就要说到约瑟被卖以前，他曾经做了两个特别的梦。梦见他的哥哥们在田里捆禾架的时候，他的禾捆起来站着，而兄弟的禾捆围着自己的禾捆下拜。他也梦见了太阳、月亮跟11颗星星都向他下拜。因为约瑟知道这两个梦是神所赐给他的，即便他被卖到埃及成为奴仆，甚至后来因为波提乏妻子的诬告被下到监牢，约瑟仍旧记得神给他的梦。他没有放弃，而是耐心等候。正因为他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是出于神，所以他蛮有信心，不被环境困难所击倒。目标让约瑟在等候的过程中有耐心，不会和别人比较，也不会只顾自己。这个过程很艰难，可是约瑟在监狱里仍旧忠心办事，这次连典狱长都将犯人交给他管理了。于是之后被关进监牢里的久正跟善长 因着做了奇特的梦而感到忧愁的时候，约瑟反而帮助他们解梦。就算九正后来被复职回到了法老面前，忘记了要向法老陈情约瑟的事，约瑟也不因此抱怨，而是专注在神放在他眼前的责任中。因为有目标，那就是做好手中的事，他也就能够在这个过程里保持积极的心态。目标为约瑟带来成就。经过12年的等候，约瑟在30岁那年再次因着解梦为法老解梦而被法老重用，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帮助埃及度过7个丰收年跟7个干旱年，也在干旱年间遇到了前来购买粮食的哥哥们。那多年前神给约瑟的异梦实现了，兄长们向他下拜，也顺利地把家人全部接到埃及，不怕干旱粮食的缺乏。最后目标赋予了约瑟人生的意义。约瑟终于被高升成为埃及宰相的时候，他明白自己的使命并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为了保存许多人的性命。他的目标让整段受苦的人生有了意义。在约瑟的人生里，他也许并没有刻意为自己写下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但是我们可以从他所遭遇的事以及他的回应看到他生命路程的指标，那就是这段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的故事中多次出现的话：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在每一段路程中都在当时的处境中负起责任，而且忠心执行，神也赐福他，保护他，让他凡事尽都顺利。目标不只是人生成功的旗帜，其实更是回应神呼召的途径。建立在人生各样目标之上的核心目标，就是约瑟那颗忠心向着神的心，而这个更是美好，更是有力量了。因为在这条路上有神的带领跟保守。如果你为了荣耀神而设立各样目标，你会发现那所带来的平安跟喜乐是任何环境都不能够夺去的稳固根基。而这不仅仅是让我们能够对自己负责，找到方向，活出意义，也能够享受其中，经历神所带来的成就跟赐福。因为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福音书房余格恩典专辑当中的《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
I
这里是联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福音书房于格恩典专辑当中的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十二个台阶叫做目标是有底线的梦想。前面一段我们针对目标的部分做了探索跟延伸，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挖掘什么是有底线的梦想。黄金阶梯的作者沃尔本曾经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出了一个作业，要他们写下十个一生的目标。下一堂课，沃尔本要学生分享他们所写下的目标是什么。其中一位学生是40岁的戴安娜，她说，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要住在欧洲。沃尔本肯定戴安娜的梦想，但他进一步的告诉她，这还不算是一个目标，可以再做几件事使它成为一个目标，因为目标是有底线的梦想。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梦想上添加一个明确的日期，这个就是使梦想变成目标的第一步。以我有一天要住在欧洲为例子，欧洲很大，是一个大陆，我们不妨缩小范围到一个国家，更好的话缩小到一个区域，一个城市。梦想通常不会变成事实，因为它不够清楚，我们的心灵不会朝向一个抽象的概念方向移动。不过当我们怀着某个特殊的目标，心灵就会跟着移动了。那么这位40岁的戴安娜同学设立了有底线的梦想之后怎么样了呢？在沃尔本这堂课的课堂作业结束之后，过了三年，沃尔本收到了一封来自欧洲的信。打开信纸，开头的第一句就是，目标是有底线的梦想。这是戴安娜寄来的信。信中戴安娜分享，她把她当初在课堂上写的有一天改成了特定的一年，又将欧洲缩小成奥地利，再缩小成维也纳。如今她在联合国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也即将结婚了。当梦想成为目标，就可以发生大事。如果你坐下来填满一张目标表，然后开始朝着纸上的目标努力前进，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些目标将会变成一个极有回馈的人生蓝图，目标也会成为我们的方向，并且导向成就，带来有报偿的人生。听到这儿，你也许会发现，梦想能不能够实现是在于是否有清楚的方向跟行动计划。正如前面提到的戴安娜同学，她本来只是个有模糊的梦想的人，有一天我要住在欧洲，可是当她为这个梦想加上时间，加上具体的地点跟可以行动的安排，梦想就不再是空想，而是有底线的目标。圣经里宣教士保罗也用一个很贴切的比喻来谈人生的方向，他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26节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保罗提醒我们，人生就像是一场赛跑，如果我们不知道目标在哪儿，就会漫无目的的奔跑。人生就像一场拳击赛，如果没有清楚的方向，就好像是挥拳打空气一般，看似努力却没有正中要害。梦想要有目标作为基底，可是我们马上又遇到了一个窘境。当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得到梦想的工作，梦想的财富自由，梦想的学校，梦想的地位等等，然后呢？有太多的人在短暂的人生中努力了一辈子，却仍旧感到不满足，尽管他们达到了许多梦想。因为我们心中的满足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所得到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带到永恒，可是我们心中的渴望却是那个能够带到永恒的事物。宣教士保罗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他能够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原因是，他的目标是神自己。真正的目标不是达成自我的实现而已，而是对准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真神。当我们把人生的目标跟神的心意相连，就不会只是无定向的奔跑，而是能够带着清楚方向前进。也许你心中有梦想， 你渴望过更好的生活，或者是希望能够找到生命的意义。但精灵想要和您分享的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不只是外在的成就，而是能够找到那位给我们生命盼望的真神。因为当我们跟他连结，就能够明白我们活着的目的，也能够在这场人生赛跑中不至于迷失了方向。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的《为主来梦想》。
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曾经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
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